请看前面补充资料第十的表二。我继续说哈，刚才谈到绿航法师的百日念佛自知录，在《波州三昧经》里规定是说，七天或是一个月啊是不可以睡觉的。那为什么呢？我们娑婆世界众生啊，财色名食睡啊，这前面四个财色名食，还有所缘境，来的时候你看财现前啦，色来诱惑你，你还可以察觉，但是睡啊是很难察觉的，甚至我们生生世世就依此而能够昏沉，障碍自己。当然人是不可能没有睡眠，但是假如真正心清净的话，大概睡四个小时到五个小时。所以在你念佛功夫，你想想看，假如你从早起来你要念十万声阿弥陀佛，那起码早上两点要起来念，一直念念念念到晚上九点睡觉，那就一睡了，你功夫呢就停了，就像烧开水一样，就冷了，第二天又继续睡。所以真正禅定功夫深的人呢，他可以突破睡眠的障碍。波州三昧呢，就要最大的考验就是突破自己的睡。所以在古来呢，是有神床，就是柱子跟之间是绑绳子，然后你就只能惊醒，然后有时候拜佛呢，一拜下去呢，这个睡着了，旁边的侍者就会跳叮起来，好，然后呢，等到你呢精进一天呢，精进到背筋结绳的时候，你就拉着神床，这样子就睡着了，你真的就睡着了。可是你一醒的时候呢，哎，那你就继续念佛。可是呢，有时候你睡着了，绑紧了你可能掉下来，掉下来因为痛，所以你就醒了。所以这个波州三昧最大的突破啊，就是睡眠。若睡眠能突破的话，做梦就能突破，还有生死的时候呢，犹如做梦就能突破。所以我再讲一次哈，基金会以前有一片 CD 有一片录影带啊，叫做行，修行的行。是讲日本比霍山一个呢法师，专门呢去绕这个比霍山，他是修不动明王法，对不对？他昼夜的这样子走，其实那就是用波州三昧的方法，是天台宗采取波州三昧。可是这种方法哈，真的是要修的人不容易，尤其末法时代的众生要修真的很难。第一个，因为定力要够；第二个，信愿行要够。第三个，可能修不成呢，你就要呢置生死于度外，你的身体呢就可能报销了，所以这是很大的考验。但是若修成的话呢，阿弥陀佛定中会现前，十方一切诸佛也都会现前。若修成，弥陀会放光加持你，而且你在定中可以问阿弥陀佛佛法的问题，那因为佛给你做证明，所以加持你，所以你保证一定会往生。所以这也就是为什么我选这部经《波州三昧经》作为我国内跟国外的硕士论文，因为我觉得这个呢是早期净土宗跟般若经啊相应的地方。很多人现在说啊，从某一个角度说，从般若角度来讲，念佛法门不是佛法，错。讲这个话的人应该建议他去看《波州三昧经》。早期念佛法门跟我们现在念佛只想念阿弥陀佛的名号是不太一样。另外还有一部书推荐大家看，是在大藏经里面叫大乘大义章。我也跟基金会呢商量过，建议他重新排版当然流通，就是庐山东林念佛堂的第一代祖师慧远大师跟翻译的大师鸠摩罗什大师的讨论。一般人认为鸠摩罗什大师只会是易经，其实错了，他大小乘禅观非常好，而且他也修念佛三昧，但是他那种念佛三昧呢是讲实相念佛，跟我们现在讲念佛不太一样。好，他们呢就慧远大师虽然被封为净土宗第一代祖师，但是在定中见佛以后，怎么去分辨佛的真假，怎么去观佛无所从来无所从续，心就是佛，佛就是心，这些问题啊，他写信问鸠摩罗什大师。鸠摩罗什大师以中观的角度跟大智度论的角度回答他。将来如果因缘的话，我可以讲大乘大义章。所以我会建议大家可以去看这两本书，这样子的话你才知道说佛现前的时候怎么办。以前我有讲过，以中国祖师的经验呢，就是佛现前的话，你专注在佛号，若是佛是假的，所以为什么是假的呢？因为般若经里面说魔跟其他的非人呢，也可以变成佛菩萨跟比丘来障碍你， 所以假如这个是非人或魔现前的话，那你会觉得恐怖不安。假如是，所以因为你念佛的功德力它就消失了，因为佛的力量一定大过于魔，这是第一个角度。第二个角度呢，就是呢真正是佛现前的时候呢，你身心会的跟戒定会安稳相应，所以应该身心是很安详，是明净而住的。对，久住心就是讲明净而住的。好，还有一个佛因为是无实体，是空性了不可得的，所以你可以继续念佛，你也观察你所现的佛像，假如它有影子的话，那是虚妄。因为你看啊、哦，我手举起来有实体才会有影子嘛，佛是没有影子的，这是古来净土宗祖师曾经在开示录里面讲。除此之外，我就很少看到净土宗的祖师开示说佛现前的时候怎么办。但是这个也是刺激我学习西藏佛教的动机之一。我这想法是，中国的净土宗跟西藏的这个普化法跟临终跟阿弥陀佛法有什么相同跟不相同。后来我观察啊，当然我在这边没办法报告，因为我讲的是入菩萨行啊，再讲下去会扯太远，以后有因缘再另外讲录音带。就是说观想念佛跟观相念佛的升起次第跟圆满次第，从印度呢是保留到西藏去了。好，那观想的升起次第跟圆满次第呢很少传到中国，中国因为禅宗的兴盛，一开始就凡所有相就是歇妄，所以变成观想跟观相就不被重视，甚至有些师父就告诉你根本不用那样修，也不一定对，因为呢所有的众生根性不同，不然佛为什么要讲十六妙观呢？对不对？当然持名念佛有非常殊胜的地方，好，好，所以我要讲的所有那么讲的那么多，就是说西藏佛教跟中国佛教的念佛法门有相同跟不相同的地方，这是很值得很多人去研究去实修跟讨论的。但是因为语言文化不同，那但是我所观察到的是很多观想跟观相的这个次第是保留在西藏佛教里面。好，所以因此看表二，表二如实法师他想要尝试做的就是说，念佛是净念相继，再来是一心到理一心，到底跟久住心有什么关系？跟瑜伽师地论讲的资粮位、加行位、见道位、修道位跟无学位有什么关系？现在从你从看表二，从最左边啊，从左往右开始看，道立就是资粮位、加行位跟见道位，见道位还有修道位，还有无学位啊，这就是瑜伽师地论讲的五位。再来看呢，它有分下品、中品跟上品。好，再来加行位里面有暖顶忍是第一，请你去查佛学词典，这些字典里面讲六力，大家很清楚对不对？六力我再复习一下，闻听闻力叫做闻所成慧，思维力跟意念力叫做思所成慧，闻思修的思。所以你要思维法义的，很多人只会听，可是问他呢他不一定能够答得出来，可是在印度跟西藏他们是要用辩论辩经的，所以他们的思索成慧的训练比我们强。我并没有说中国没有啊，但是在文化上呢他们比我们强。所以接下来正知就是正念正知、精进力跟串习力，这三个叫做修所成慧。所以这样子才是佛陀教我们的闻思修三个教法。接下来看到专注力，有没有看到？好，第一个听闻力有写正念少妄念多，对不对？有看到吧？哈，我讲的太快你要举手哦。然后呢第二个思维力，对不对？正念妄念势均力敌，对不对？你写一个五跟五，五比五，我解释一下是讲什么。听闻力是说，有时有些人听到佛法啊，善知识为他讲经说法啊，他知道苦空轮回无常，对不对？苦空无我，他听归听啊，但是无量劫的习性还是很强，所以他正念可能是一分到四分而已。妄念呢，假如你是正念一分的话，我们用十来比喻啊，假如你念佛啊，你想想看，你念一个小时， 你只有一个小时啊，你有时候当中还有妄念啊，你真正的效果可能只有一分，可是你的妄念是九分啊，那这时候只有一比九啊，对不对？那这时候所以呢，只有什么方法？继续念下去。有人说，师父啊，我妄念纷飞。我告诉你，你妄念纷飞的时候，你再不念呢，你全部都是妄念嘛，对不对？就像你搅那个水啊，有没有？你一直搅它，一直搅它。像你失眠的时候，你想东想西，你还是会天亮的，还是睡不着。那时候呢，你念佛，在妄念当中，你还会升起正念的话，你就有解脱的希望。所以妄念少，比方一啊，正念少是一，那妄念就九。可是搅就正念是二的时候，妄念才八呀，对不对？以这样的比喻说，正念少的话，你可以写一到四。那妄念呢，一定是九到六。所以各位莲友啊，大家真是要勇猛精进啊。为什么呢？你知道释迦牟尼佛当他涅槃的时候，他讲了什么？佛弟子啊，这个当念啊，所谓无常啊，在圣物放逸啊，要勇猛精进啊。我该说的该教的都已经教了，现在就是靠你不可以放逸，第二个勇猛精进，每一个人都有成佛的机会啊，对不对？真正的用功是在正念跟妄念交战，所以讲苦行的苦行呢，苦行有很多不同的定义。真正的苦啊是什么？正念跟妄念在交战的时候，是真的很苦很苦的。好，接下来你假如真的用功哈，比如说有一个小时念佛，到两个小时，到三个小时，哎，半天念佛，你心很清净，有时候你呢持续功夫会很长，对不对？那时候可能呢正念是五分。妄念是五分，对不对？那时候扯平啦，那个就是到什么第二个续住的阶段。他说正念妄念呢势均力敌呀。接下来再看第三个安住的时候，正念多你写六，妄念少写四啊。我这只是比喻让你去体会，对不对？那时候呢你正念比较多，还是有妄念，对呀。可是妄念一起来的时候，你可以察觉，然后你立刻就把它转成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比如说你看到别人呢要骂人的时候，哎呀，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结果呢，哎，还是骂出来了。那表示呢，你的妄念比正念还是强，表示你的习性还是很强的。那你要警觉，为什么这样子的功夫到临终的时候还是很危险的？一半去极乐世界，一半去续轮回，而且我告诉你，大部分是轮回的多。为什么？业力发动啊。但是假如呢，诶，你看到别人那样，以前的立刻就骂人家，诶，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你就随他骂，诶，你能够观一切如梦如幻，心中念佛相续，那我就恭喜你，你考试成功了一次。所以古人哦，他说念佛功夫深浅了，不用问人家，第一个你就先问自己哈。好，我先把这一段讲啊，不好，就讲这里好了，很重要的。好，六比四，对不对？就是在第三个安住的时候，正念多妄念少，对不对？可是呢你再看右边哦，还有初分的沉调，就是说那时候昏沉跟调举都是还很粗的，而且你初分沉调，你根本没有净念相聚啊，知道吗？好，你只有一点点哦，好像石果电光一样。所以举一个例子，所以念佛怎么样考验自己功夫？在境界里，第一个先训练自己嗔心来的时候，你会不会念佛？人家骂你的时候，你看他不顺眼的时候，你先告诉自己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对不对？或者你可以告诉他，你告诉自己一切有为法如梦幻泡影，你干嘛那么认真呢？先告诉自己的心啊，不要受外境影响，你就会觉得诶，你的心啊平静了一点点。假如人家继续骂你骂你骂你，你都不动心，那就恭喜你，逆境来的时候，这个时候你考赢了，那就是你功夫真的有用了。这是第一个阶段。第二个阶段就顺境来，一般人人家逆境来骂你啊，啊，这个侮辱你啊，这个磨练你啊，你可以察觉，因为他苦嘛，苦容易察觉。可是呢接下来呢，第二个阶段最难突破的是什么？顺境。比如人家赞叹你啊，哎呀师姐啊，你好庄严啊，你好精进。其实你说啊，没有啦，下楼梯的时候脚就扭到了，你心里想终于有人知道我用功了。那表示呢你还是贪顺境。你贪什么呢？贪人家赞叹。有些人用功是很怕人家不知道的，你知道吗？ 这还是贪，是吗？染着顺境，因为润顺境会让自己舒服。那很抱歉，你虽然念了很多部《金刚经》，但是人相、我相、众生相还是都具足。在这个念头的时候，那人家赞叹你的时候，你的心都如如不动。你要人家赞叹你的想，这个也是一种考验。那这样子就会去掉你的染着心，逆境去掉你的嗔恚心，顺境去掉你的染着心。第三个阶段，病痛来的时候，你还要能念佛，告诉自己身是空的。假如感冒病痛来，你都提不起佛号，还糊里糊涂的话，像最近啊，大家都知道流行病啊，很多病毒很多。当然啦，该休息、该睡觉、该运动的。可是，假如你每天还是浑浑噩噩的这样睡了7个小时、8个小时，还是睡，你就要提起自己说，那万一我现在断气怎么办？那你就要训练自己，我现在就来念佛，看我病痛的时候，我还记不记得佛号？这是第三个阶段。我现在跟你讲的是依中国念佛法要跟历代净土宗祖师全部归纳的心得啊，注意听。所以就说病痛的时候可不可以念佛，这个很重要。假如病痛念佛功夫多的时候，你会觉得身痛归痛，但是你的心很清楚，不受它干扰。记不记得看一下我上次讲的九住心道讲的第四个静住，有没有？静住的时候我譬喻说，好吧，你在高速公路里开车，对不对？外面是狂风暴雨，有没有？你在静坐的时候呢，你心很安住，对不对？静住，对不对？你心啊啊，心静住，外面有声音，你很清楚，但是它不会干扰你。你起码要有第四层的功夫。那时候病痛归病痛，但是你知道，反正死的时候比这个还痛。你身体这个静念正念的时候，我告诉你，它就不会干扰你。它不会干扰你，就好像呢，计程车上面呢，突然呢掉了一个鸟的大便，脏归脏嘛，但是呢，你不会受影响。那这样子，你在病痛当中念佛，你就功夫了，有功夫了。第一个是逆境，第二个是顺境，第三个是病痛，哎，第四个是什么呢？是黑暗。因为在十二因缘里面讲，当我们要轮回的时候，山河大地是一片黑暗的。所以你要训练自己在黑暗当中能不能念佛。好，讲这里我供养大家一个真实的一个小例子。我修得不太好，不过因为大家很虔诚，我讲一个小例子。我没有出家之前呢，我当兵，我在军队里，我发心吃素，我一天念一部《金刚经》跟《地藏经》。晚上的时候人家呢都去看电视啊，打牌啊，说黄色笑话，我管他的，我就跑到楼顶的楼梯间，那我去念我的经，念完经以后呢，我就去念佛，对不对？就等到点名嘛，晚点名。有一天呢，我在楼顶啊，大概4-5层楼楼顶高的时候念佛，我自己呢觉得说，哎，哇，风吹了，咻呼，那衣服呢，大家晒衣场掉起来就像 ghost， 像狗鬼一样嘛，我就觉得哎呀，好可怕，对不对？可是我在想，我们临终的时候不就像这样吗？那时候因为我读了很多经论，我也读量寿经，我就说好，我就来训练我这个时候我念不念佛。结果就盘起腿来，我就开始念阿弥陀佛阿弥陀佛，我唱五会念佛的调，然后那样念念念念念，刚开始还是觉得恐怖，咻咻，然后在想，哎，会不会狗跑鬼跑出来，我突然想你会有各种幻境，我不管它，我就继续念念念念念，念了一段时间的时候，哎，我的心啊，哦，修得不是很好，但是我真实跟你分享，就像这个绿行法师一样分享跟你讲我的心得，为什么我对念佛会有这么大的信心？我就一直念佛，念佛，念佛，念佛，念到整个净虚空遍法界都是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我就觉得我自己坐在一个大的光圈里面，那时候忘记了晚上，也听不到风声，似乎自己进入一个平等的世界里，心非常的安详，就是念念相续，就是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念到一刹那之间，没有身体了。接下来我就想我在哪里，哎，我就想着啊，对，这是晚上，咻，我又听到风声，哎呀，又有鬼的那种感觉。可是那时候我流眼泪了，我真正知道释迦牟尼佛讲无我法是真的，真的本来就没有我，但是我们凡夫无始劫来念念念念念念念念的，就像我常常上次比喻，拿一支香，对不对？给你绕，绕得很快，或像霓虹灯跑得很快很快，你就执着有我啊， 我今天高兴了，我对不对？被人家欺负了，可是那个感觉给我很深很深的印象，是不是很短？但是呢，我相信释迦牟尼佛讲的无我法是真的。第二个，念佛法门不可思议。接下来我就更勇猛精进的念佛。这是我还没有出家之前当兵的一个小小的经验。好，所以跟你讲，念佛是很不可思议，但是你要长时间的信愿行。当前我观察到很多很多的莲友都拼命的死心塌地的念，像石头压草一样，但是他并没有真正发广大的菩提心，没有发现广大的愿力，所以信愿行三足鼎立啊，缺一不可。你没有信没有愿，你光念佛念到最后，你会问你说，哎，我念佛做什么？还有会生怀疑，我业障这么重，真的会去得了极乐世界吗？有些跟我莲友说，哎呀师父哦，我看我这辈子修不好，我看我来生去行菩大道，请你极乐世界回来的时候再记得我。我说你这么讲啊，你就绝对去不了极乐世界的。为什么？因为你心中你根本没有念头要去嘛。你反而要想弥陀发愿，一念到十念啊，都可以广度无量无边的众生。虽然我业障深重，但是我相信弥陀的大愿力一定敌过我的业力。我告诉你，你有这样的信愿心啊，临终一刹那之间呢，极乐世界就莲池海会就现在你面前，阿弥陀佛就放光加持你，对不对？然后呢，他会告诉你，善男子善女人，我今天来加你。那时候是天月明空，异香满室，那时候不是像中阴身黑暗啊，也不像我刚才描述那样子境界恐怖啊，你是法喜充满啊，对不对？弥陀拿着莲花上面刻你的名字，一刹那之间你就往生了，你就真正永脱轮回了。那你想想看，我今天告诉你我为什么有这么强的信心，两个方法。第一，法力不可生异，要深入经藏；第二个，从修持的信愿力。所以你有信愿一定会帮助你的修持，你的念力啊，念力功德力一定是广大如虚空。因为你修持力增加，同样你的信心，对极乐世界的信心，对释迦牟尼佛正法的信心，你会深信不疑。深到什么呢？深到像善导大师在《观经四帖书》说，若有十方一切的诸佛现前告诉你说，善男子啊，善女子啊，现在阿弥陀佛法门是假的，你不要念啊，你都不怀疑，你说我还是要去，这样才叫真正的深信，知道吗？所以弥陀经才会讲一切诸佛所护念经啊，是不是？各位要想想看，我们有没有这样强的信心呢？第二个愿，你有没有发愿呢？我要去救度一切尽虚空遍法界的众生，这样子你才会跟弥陀的愿力相应。所以我常常说，念佛的应该写，建议你写下这四个字，心愿行解，悉同弥陀。你要问你的存心心，你的愿力，你的行为，你的见解，心愿行解，要悉同弥陀。这样子的话，你念十声佛号，的的确确都能往生。啊，好，我想讲太多了，阿弥陀佛啊。接下来好，再看第四个静住，有没有看到静住？第五个调伏跟第六。好，看一下专注力面的四五六，你有没有发现细尘生、细尘除、细掉生、细掉除，有没有？请你把两个尘画起来，尘是指昏尘，生跟除就是说，在前面第四个阶段的时候，细的这个昏尘很容易升起，可到第五个阶段，细的昏尘呢就消除了，但是细的掉举又升起了。到第六个阶段呢，细调除，就是连细微的这种调举啊，调举就是散乱心啊，它都消除了。这时候然后到第七个阶段的时候，细微的这个昏沉啊跟调举啊升起来的时候，还是会有妄念，但是立刻你都消失了。为什么？你已经提起正念。所以第七的时候你往右边看，从第四到第五的时候才叫做初分的净念相继。换句话说，简单的明白讲，你应该念佛，念到这外面的一切境界都不会干扰你，你又清清楚楚、明明白白，这是第四个阶段。 那时候你才有初分讲的叫做净念相继，一到三都还是准备功夫，但是一般的众生都从一到三啊都起起伏伏的，对不对？那第五个是调伏，第六个是极静，第七个是最极静。接下来好，我继续再比喻哈，回到刚才讲高僧传，这从这逆境、顺境、生病，再来黑暗，黑暗当中若可以念佛的话，接下来下面一关做梦的时候你就会念佛。梦虽然是虚妄，但是呢我们上次说心生则境界生，心灭则境界灭，梦也是自己的妄心所显现的。假如你梦中还梦到自己做杀盗淫妄酒，那就要提醒自己，表示你平常虽然用功，可是你呢在业力发动的时候细微的恶念还是存在，那要忏悔，而且要更精进。好，有时候你精进的时候呢可能恶念就没有了，有时候不精进的时候，哎，最近一阵子身心不舒服，你恶念又会升起。那假如在梦中的时候也能够念阿弥陀佛的话呢，那你才会有更深一层的功夫。梦里面呢古人啊在梦中里面呢，假如都不能念佛的话，起来呢都要在佛前面磕头啊，磕108拜，有时候磕到额头都流血，放声大哭，真诚忏悔，表示说我今天的功夫都这么差，现在做一个梦就这么颠倒啊，因为人生如大梦嘛，我们每天也都在做白日梦啊，是不是？可是假如你一睡觉的时候，我们现在讲自主神经一放松，你这个潜意识一升起的时候，你梦中若能够念佛的话，表示你功夫就更深一层，若梦中还不能够念佛的话，表示功夫还真的很弱。梦中若梦到善梦，会起贪染心，那功夫还是很差，因为梦也是了不可得的。假如你继续在梦中念佛的话，不管做噩梦跟善梦，你都会知道它是假的，甚至呢你一念佛的时候呢，噩梦跟善梦呢通通都消失。所以接下来假如噩梦会念佛的话，那就恭喜你，人在临终的时候呢，在生死交关的时候，你正念就会分明。所以阿弥陀经说，不可以少善根福德因缘得生彼国，若有善男子，若一日到七日一心不乱，对不对？临命终时。当然这一心不乱有很多争议哈，简单的讲，结论是黄念祖老居士的注解里说，一心不乱是指佛来加批你的，平常你要学的细念不乱，这细念不乱是出自于玄奘大师的翻译。好，哎，所以我有一份表，哎，刘淑珍提醒我，我有阿弥陀经玄奘大师跟罗舍大师的对照表，下次提醒我一下哈，我可以提供给他，想要有兴趣的人就拿去印。好，那在玄奘大师里面说，他是说若人一日到七日是细念不乱，所谓细念不乱就没有要你念到一心不乱这么高，对不对？当然你能够念到一心不乱当然非常好，假如以细念不乱来讲，以九住心来讲，你要念到哪里呢？起码要念到第九等持，或第八专注一境，你要念到这里，你修止观的功夫也要，念佛也要念到这功夫。细念不乱就是说，你的念，你的心啊，把佛号，把的心绑在佛号上，让你的妄念不会去跑。我们的心常常心猿意马一样，也像呢在广场上里面跑的这个奔跑的野马，或像活蹦乱跳的猴子。但是现在把你的妄心锁在佛号上，这样子烦恼没有断，但是你要经过刚才讲的重重考验，一直到做梦到临终的时候，人家帮你助念，那你一念升起的时候，你立刻呢一样还可以往生的，所以叫细念不乱啊。那在玄奘大师的翻译里面更具体的说，为什么凡夫有这样的功夫呢？是阿弥陀佛大慈大悲的慈悲加佑，让你的心不会乱的。因为一般在临终的时候，生死交关，善恶业力现前的时候，要正念分明很不容易。第一，平常善根福的因缘要够；第二，这个呢，止观功夫也要够。就算你念佛也要念啊，这个起码净念相继，或是能够念到啊，这个所谓的哎九住心里讲专注一境，或是等持。所以，请看一下哈，请看第八个，对不对？离系沉掉，第九个就是自然专一了，有没有？ 自然专一，好，往右边看，第八个叫细注，叫刻意的专一。那时候你还要作意，你不作意的话，一睡觉可能又忘记了。那时候净念相继，到了第九个等持的时候，才叫做我们欲界里面的欲界定，叫做自然专一。自然专一就是你不作意的时候，你念念当中都是佛号，你白天也是佛号，行住坐卧的时候都是佛号，睡觉的时候也是佛号。好，所以第八个讲的呢，这个专注一境啊，好，有这样离系沉掉，这就是明镜而住啊。真正要到第九个以后，等持以后呢，下面一个他讲上品，上品呢右边讲着清安专一，有写止心一净性摄摩他，这个才是指味道地定。欲界上去就是色界，再来无色界。所以真正要出轮回，起码要有味道地定的功夫。所以那以净土中来讲呢，是要有事一心不乱的念佛功夫。所以味道地定的时候呢，才能够做到事一心不乱。所以阿弥陀经讲慈悲加佑令心不乱，临终的时候是阿弥陀佛，因为阿弥陀佛有临终皆隐愿啊，他发愿十方所有一切的众生到我极乐世界来，我临命终的时候一定用我的大慈力大悲力让他的心不乱。所以可是一般的人啊，我可以告诉各位真话，一般人若不了解这种教法的时候，就觉得念阿弥陀佛啊，就是往生的人念的嘛，加减帮他念一念啊，对不对？加减念当然有好处啊。对，以地藏经来讲，若有众生临命终时得闻一佛名一菩萨名一记大乘大经的戒，他只会不堕三恶道而已，他可能来生呢继续呢做投胎做人，或升到天上，福报很大。若是他福报很大习气很重，可能就投身做阿修罗，可是还是在六道轮回里面啊。可是真正呢你要往生净土的话，你必须深入经藏，你必须要呢发广大的菩提心，你要积聚很多的福德资粮，而且你要很勇猛精进的念佛。好，接下来再看下面表格里面一个佛号脱落，有没有？佛号脱落是指事一心不乱，一直念佛念佛。所谓佛号脱落，这里要解释一下，是说念佛当中行住坐卧都是念佛念佛，念到时候有时候你会发觉你不作意，但是没有佛号，但是心很清清楚楚明明白白。这一个阶段的时候要特别注意，那时候是应该要跟观相应，所以要学般若。很多人呢不晓得念念念到说，哎，师父我怎么最近念佛哦，最近今年功夫很差啊，怎么呢心中都没有佛号，只是觉得清清楚楚明明白白，不知道他是在另外一个阶段的转换。所以他讲过佛号脱落，接下来就是修观，观还有接下来下面一个叫止观双运。在观的右手边有看到吗？解悟离异心，有没有？下面还有一个正悟离异心。在这里我要解释一下哈。当然如是法师做这个表我非常的赞叹，也非常的随喜，他花了很多的心。但是我要说明应该讲前面佛号脱落前面的止啊，止当中也有观的。这后面呢佛号脱落里面的观，观当中也应该要有止。听懂吗？所以换句话说，从一九住心从第一个到九的时候，你有时候会进有时候会退，可是这个当中虽然主要修止，不管你的所缘境是什么，但是事实上都还是有关的。好，这点大家要了解，它因为画表格的关系不一定能够面面俱到。同样在所谓加行位里面的观，观当中也有止，只是当时它偏重的修行在观。那观里面呢有分解悟跟正悟，解悟跟正悟讲唯心净土自性弥陀，其实讲的就是什么呢？就是讲啊，我已经讲过的，能够真正彻底的了解心佛众生三无差别，这个就是离异心。那时候不单单是概念，而是你真正亲证到那个境界。所以但是解悟当中还有能所，到了下面正悟离异心的时候，左边有没有看到能所双明，有没有？就是能所两个也都没有，那时候就彻底的证悟到唯心净土自性弥陀。好，现在请你在佛号脱落旁边写上面半部有能所，我再讲一遍，佛号脱落旁边写上面一到九到味道地定通通都还有能所，就是说你有一个能修行的心人， 所修行的境界都还有能跟所。可是佛号脱落以下呢，这个解悟的理义心跟证悟的理义心啊，所谓加行位跟见道位是没有能所的，这是他们两个差别。好，我举一个例子给你听哈。在有一本书很不错的西藏，大家知道密勒日巴，我不知道推荐大家做密勒日巴看有多少人看，有看的请举手啊。好，请你继续看哈。有问题可以来问我。密勒日巴他有很多徒弟，最有一了不起的弟子是叫冈波巴。冈波巴是现出家众，出家相。冈波巴他听到密勒日巴的时候非常的欢喜。冈波巴大师也是很了不起的大成就者，他是教证都非常高，他是呢显密都圆融。在西藏白教里面，因为冈波巴大师以后就分成了四大跟八小，所以四大里面第一个最大的就是伽玛嘎举，就是现在讲第十七世大宝法王这个传承，还有竹巴嘎举，还有香巴嘎举，有很多达波嘎举，很多有四大八小，所以冈波巴是一个很了不起的一位上师。台湾有一本书叫《冈波巴大师全集选译》，是张成基教授翻译的，也建议大家有空看一看。他其中有描述一段，他说冈波巴呢出家以后，他首先按到噶当派学道次第，然后后来依止伟大的这个瑜伽师密勒日巴修着火定，着火定呢起码的基础都是在九住心以上哦。那着火定呢最重要是修说自己的这身体的气脉明点呢，着火定修成的时候呢，他身体啊穿一件的衣服啊，旁边的血都是可以融化的，也就是他的心念呢训练到能量非常大。他曾经在传记里描述说，有一次他在修止观的时候，内心里生出一种一切的万法都是自己的心这样的觉受，他觉得内外的境界呢都是清清楚楚明明白白，但是也是如梦如幻的。这时候呢他觉得呢心包含着一切的万法，一切的时一切处都是物境，他呢没有执着任何一切法，也没有能修的我，也没有所修的法，所有山河大地一切都是清清楚楚的法，达到呢全体都是纯净光明的境界。那时候他就觉得任何的东西我都很清楚，但是他不会伤害我。接下来他自己呢这样子证悟呢，这个明净而住的心啊从来都没有分早晚，而且念念都相续无有间断，他从来没有一个念头说死或是没有死，也没有生或是呢会出生，他都没有相对的念头。一直到他用功到有一个晚上，他梦见呢他杀了一个黑色的人啊，待会我会解释。从此呢四魔就是呢我上次讲的，就是烦恼魔、五阴魔，对不对，死魔还有天魔，这四种魔都不能障碍他。从此以后他就再也没有做梦，他二六时钟啊24小时全部呢都是一片的清净光明。这是冈波巴大师自己亲自描述自己的修行境界，你有兴趣要看前后文的话，可以看《冈波巴大师全集选译》，张成基教授出的，在台湾有卖。好，所以其实他这样子的功夫啊，起码呢都是佛号脱落，这个所谓的解悟的理义心，因为他观察到一切法都是你的自己自信心所显现的。第二，他为什么会做梦到这个杀了一个黑色的人呢？那只是呢杀自己的我执啊，是指象征自己的我执。那这个我执破除以后呢，四魔不能障碍他，所以因为他没有妄心，所以他就没有妄境，所以他从来就没有做过梦。所以换句话说，有些莲友会常常说啊，师父我最近做好梦坏梦，其实我告诉你，好梦跟坏梦都是假的梦，都是虚妄嘛，对不对？好梦的时候呢只是反省说，诶，你最近的心啊跟善法相应多，那你做噩梦多的时候呢，代表你的最近呢跟恶法相应多，那你要提醒自己对于自己的身口意要非常的小心又谨慎，这样子。好，所以念佛啊要从粗的 要去掉他的昏啊，所以最后看表二做一个总结。表二的右边，以念佛法门来讲，净念相续。第一个，先要对治初的这个昏沉跟调举，从一到三，你都要很努力精进的，好像钻木取火一样，像烧开水一样，日以继夜的昼夜精进，绝对不是悠悠乎乎的。第二个，你从四到七的时候，你才会体会到初分的，哎，有时候心很清净，有时候心静如止水。有时候虽然呢你一个小时的佛号，可是很恳切的念，诶，你会觉得半天呢身心都很清凉。那外面的境界呢，你是看得清清楚楚，但不会受干扰。到了第八的时候，才会刻意的专一的净念相继。第九，自然的净念相继，一直要到地未到地定的时候，才叫做事一心不乱。但是这个时候还有能所的，一直到一直念念念到了心就是佛，佛就是心啊，佛号也了不可得的时候呢，那时候无能所的时候，你才会进入理义心。理义心又有分解悟跟证悟，最后有大彻大悟。我觉得如果很随喜如实法师这样子的尝试，假如你有兴趣要看他这个表二的所有解释，请你看下面那本书《现代大乘起信论》，可以买得到。当然了，我的讲解里面有很多是他也没有的，只是我跟大家分享。好，讲了这么多，终于89颂我讲完了，请看第90颂。请看第八品109页90颂。也谢谢各位成就我，我这次花了很多时间啊，准备讲九住心，当然有很多很多经论，但是希望大家能够多用心体会。好，到了89颂就开始讲如何修止。接下来修止有两个重点，第一，修自他平等；第二，修自他交换。90颂呢就开始讲自他是平等的。从第90颂到110颂都是讲自他平等，请看记诵90。首当勤观修，自他本平等，避苦求乐同，护他如护己。再看91，手足知虽重，护如身则同，众生苦乐殊，求乐与我同。啊，这两首偈颂是连着的。好，我们先看文字的意思。他说，首先我们以吉天菩萨说啊，修完九住心，接下来要修观。观的内容有很多很多，有无量无边的方法，你可以修华严的法界观，又可以修法华三昧，也可以修慈悲观，也可以修很多很多。但是吉天菩萨为什么在所有的观法里面呢，只选两个，一个自他平等，第二个自他交换。这是有西藏他很好的传承，尤其是在自他交换来说，中国的大乘经论里面也有，但是没有呢这么具体的把它归纳整理在一起。第一个，凡夫常常会分别的是什么？自他是不平等的。我们以现在来讲，就什么白人跟黑人有分别，有种族歧视，对不对？有本省人，有外省人，有客家人跟闽南人，这些都是虚妄分别。以佛法来讲，这是障碍我们啊成佛的一个最大关键。好，所以他说，首当勤观修，首先第一个要很努力的学习佛法，而且要观想修学什么呢？自他本来是平等的，自己跟一切的众生本来是平等的。为什么呢？因为每一个众生都有要避开痛苦，追求快乐，这是众生共同的心理需求。所以护他如护己，所以爱护众生啊，就要像爱护自己一样。91首，手足之虽同，就像一个人譬喻，手跟脚虽然等部位都很不一样，手跟脚，当然手跟脚是不同的，可是手跟脚呢，都是来自于同一个身体啊，对不对？你想想看，假如你现在脚受伤了，手会不会去帮他擦擦药啊？当然会擦嘛， 那是很自然的，你不会说哎呀你是脚我是手我不帮你，不会这样吧。那你为什么会出自于自然的呢？因为手脚是来自于同一个身体。这个譬喻是说，所以把它们当成身体的一部分来保护是完全相同的。同样的众生苦乐殊，同样的每一个人的众生，他自己主观的感官对苦跟乐的感受虽然是差异的，但是所有一个众生有一个共同的需求，就是追求永恒的快乐。所以在西藏佛教里面呢，当你去听教法的时候，你会觉得我们今天为了都是要离苦而得乐来学习佛法的，对不对？我们目的都要得到自己得到快乐，也得到别人的快乐。但是在这里哈，我要解释一下，因为快乐英文叫 happiness， 尤其是到达佛法传到西方的时候，他会觉得，其实你想快乐，那请问我吃喝玩乐也不是也快乐吗？对不对？我男女关系很复杂，我也很快乐啊，我也没伤害到别人啊，为什么不可以做呢？好，快乐有分层次，第一，生理上的快乐。比如说每一个人都不希望生病，病的时候很苦啊，感冒啊或是得癌症的时候大家都很苦啊。大家为什么会不希望痛苦呢？因为他目的都希望身心健康。所以换句话说，凡是违反自己跟别人身心健康的各种条件，那都是不合理的。所以佛才为什么要治五戒，不可以杀盗淫妄酒。好，所以我在国外跟人家介绍啊，他为什么问我说要吃素，我就反问他，假如是你是猪的话，不要被杀？他说不要。我说对，大概跑得最快是你，你可以挣到呢奥林匹克短跑第一名。他们就笑了，为什么每一个众生都不被杀害？那请问呢，你为什么要去杀害别的众生呢？对不对？第二个，有心理的快乐。有些人他身体虽然很强壮啊，壮如牛，但是呢他对人生啊，就是人生呢看的都是黑暗面这样子呢，所以他呢没有乐观思考，没有积极进取。所以积极进取跟乐观思考，这是心灵上的快乐。有些人他生理没有问题，但心理若不快乐的话，可能会产生心理疾病，甚至用心理去影响别人，这样子也是不快乐的。第三个是叫精神层次的快乐，比方说法喜充满，行六波罗蜜。了解佛法的佛弟子应该呢有第一层跟第二层，但是最重要是在第三层。当然你也要衣食无缺，你也要有很好的道友，你才会乐观进取。自己呢懈怠的时候也有良师益友给你鼓励，当然那也是很感恩很珍惜。但是呢作为一个菩萨行者，为什么呢？他敬畏来际呢，法喜充满啊，生生世世不疲不厌的利益众生，那是因为他心中有菩提心，发了广大的菩萨愿。所以这个第三层的法喜充满的快乐，才是佛法要讲的求乐与我同。那最究竟的快乐是什么？成佛，也就是究竟涅槃。可是这种快乐呢，一般人体会不到，一般人也无法了解得到。乃至于说你没有教他打坐，没有打过坐的人，他从来不知道说禅定当中会这么快乐。但是我在国外的经验是，西方人比较喜欢打坐，西方不喜欢念佛，也不喜欢念咒，因为他觉得念佛阿弥陀佛跟念上帝差不多。念咒呢，跟他们念那个什么印度的咒术啊，叫七级古怪啊，有些像魔戒啊或哈利波特啊，他总觉得是有魔法的。所以插播一下，有一次有一个小朋友问我说，师父你有没有魔法？我说魔你的头啊，我有佛法，我没有魔法。对啊，所以这里的快乐，究竟的快乐是指什么呢？是指成佛利益众生的快乐。所以西藏佛教常常说，为利众生愿成佛，为了利益广大无量无边的众生。这个众生当然包含自己，包含你的父母，包含你的六亲眷属啊。你应该以欢喜心来讲，我成佛的目的不是自私啊，不是消极啊，不是小乘啊，而是大乘的菩萨。所以这究竟的快乐是指成佛的快乐。好，再回来看第九十首，我还要讲，还没讲完。所以平等心是很难修的，平等。 那一般世间人就是因为世间不平等，所以我们有种族制度，有贫富差异，人世间所有的苦来自于分别。好，所以第一个要修止观大乘菩提心的这个目的，要修自他平等。请你看补充资料讲义第八页第四段啊，我讲一个故事啊给大家听。在五台山有一个叫灵鹫寺，那五台山是文殊师利菩萨的道场，每一年春天的时候呢，都会设一个叫无遮大会。无遮大会就是无遮是平等心供养，不论是男女老少贵贱，或是出家人或在家人，凡是来参加法会的呢，通通都可以供养。有一天呢，这个五台山的这个灵鹫寺啊，就产生了无遮大会。当时有一个贫穷的女孩抱了两个小朋友，旁边有一只狗，然后就来啊，说师父啊，我跟你来化缘啊，今天无遮大会啊，法喜充满啊，那您赶快给我食物吧。那师父就想说，你几个人呢？他说我一个，两个小朋友，那就三个啦。那个师父就给他啊，来三碗啊，啊就给他，赶快走，赶快走，因为人很多。他说快点，快点，快点，给他。然后呢，绕了一圈以后呢，这个贫女啊又来了，说师父啊，你还有忘记了，我肚子里还有个娃娃呢，你还没有给他吃啊。他很生气啊，他说肚子的娃娃你刚才吃，他不就有得到营养了吗？他说没有没有没有，你刚才忘了算他，我还要再一份。然后那师父就啊，但是有点不太高兴，就丢了给他，叫他赶快走。就吃了以后五分钟他又来了，师父啊，你又忘记了，我还有一只狗啊。他很生气哦，今天无遮大费啊，是平等心供养啊，然后师父你怎么不给狗啊，狗也有佛性啊。哇，讲了那师父哑口无言，非常的生气，就拍狗的大骂，就拿一个碗就丢了给他。他说你咋赶快吃吧。这时候啊，这个贫女呢就骂了以后呢，就笑一笑说，哎呀，众生难度啊。他就想了一句话，请看，苦瓜连根苦，甜瓜彻地甜，三界无着处，致使阿僧贤。他的意思哈，我现在这是古文记说，他说苦瓜连根苦，就是说苦瓜为什么是苦呢？因为它种苦因，所以得苦瓜。甜瓜彻底甜，就甜瓜从头到尾彻底的甜，是因为甜的因哈，是甜因，所以它是甜的果。他说三界无着处，有人翻界呢，我本超三界，就是说我本来是超越三界六道轮回，三界是不执着的，任何人呢都不会对我不恭敬啊。致使阿僧贤或阿师贤，就没想到我今天啊却被你这个出家人啊嫌我这个人很啰嗦。他一讲完话就化在虚空中，那你猜猜看是谁啊？大智文殊师利菩萨。那两个小孩就是他旁边的童子，那只狗就是变成青色的勇猛狮。这时候哇，这个师父啊跟所有呢这个灵鹫寺的师父大都吓到了，因为大家都想说我们供养佛菩萨，对不对？今天没想到大智文殊师利菩萨来了，结果我把他得罪了。这时候呢，他就立刻的顶礼忏悔，结果文殊师利菩萨就说了下面一句话，众生学平等，心随万境波，百骸俱舍尽啊，其如真爱河。他说众生都要学平等，这是很难的，因为平等心是入大乘法门的关键。他说可是心啊常常随万境啊波涛汹涌，对不对？一点点好跟坏你的心都会起分别的。第二个百骸俱舍尽，就是说众生很可怜，生了又死，死了又生，这个骸是骨头，是说无量劫呢这个生死所这个舍尽的骨头啊堆起来像须弥山一样广大无边，其实啊其如真爱河啊，其实众生可怜就是呢在真爱两个字，喜欢的就贪爱执着占有，不喜欢的就排斥跟恨啊。结果讲完以后呢，与会大众的说啊就跟文殊师利菩萨对哈、啊、就忏悔说，是啊大师开示啊，我真的愿意学啊平等法门，请你慈悲慈悲啊，为我开示，为我摄受。文殊师利菩萨很慈悲，又在虚空里面就再讲了下一首偈，慈心如大地，亦如水火风，无二无分别，究竟如虚空。他说真正学平等心啊，要心呢要像大地一样，大地你像好的东西坏的东西他都接受， 你倒水他也接受，你吐痰，你倒尿垃圾他还是接受，心如大地平等啊。好，对，广大如虚空，而且心呢不但接受地，而且地水火风各种五蕴呢、四大都要能接受，而且无二无分别，是说人呢真正修行要怎么修平等心，是没有能所的分别，没有好坏的分别，没有男女的分别，这样当体才能即空，究竟如虚空，这样子的心才能够广大如虚空。文殊师利菩萨讲完以后，那时候呢，当时呢对他很不恭敬那位出家人呢、很想拿了刀子自己这个所谓自杀，因为觉得自己对佛菩萨很不恭敬，这时候被旁边人制止了。文殊师利菩萨呢也很慈悲，最后就把自己头发摘了一根下来，一抛就丢在他面前，他就顶礼，后来就把这个头发建了叫做塔，叫文殊舍利塔，文殊法塔，现在还在五台山，我也朝拜过啊。所以修平等心是非常非常不容易的，所以没有学佛的人总会说，遇到好的我就要贪，遇到不好的我就要嗔，这是凡夫。可是你假如真想学佛，那你会说，哎，师父，这样子我学平等心我不是很吃亏吗？在世间来讲你是吃亏了，可是在学佛来讲，你磨掉你的平等心啊，你是真正成就而占便宜了。所以请看大家看一下普贤行愿品，你的课诵本随喜功德里面，好，请看163页。我今天就讲到这里哈，163页倒数第五行，善男子汝于此意应如是解啊，我这句常常引用，以于众生心平等故，则能成就圆满大悲，以大悲心随众生故，则能成就供养如来啊。菩萨如是随顺众生啊，才能够念念相续，无有间断，生与意业无有疲厌。他说善男子文殊师利普贤菩萨告诉善财童子跟与会大众说，真正修随顺众生啊，先要修平等心，心平等了你才有智慧，才会去观察应该怎么做。第一个，对于一切的众生心要平等，所以平等心是最难修的。第二个，你的心平等的话，你才那个大悲心才够圆满。一般人心不平等，对我有缘的人，对我有利的我对他好一点，对我不喜欢我障碍我的人，我就把他跟他作对，以牙还牙，其实这还是凡夫心，那就继续轮回哦，对不对？表示呢，你对你好的人你有慈悲，可是不喜欢的人你就没有慈悲，表示你不是圆满大悲。接下来，因为你有圆满的大悲心，随顺一切的众生呢，就等于供养一切的如来，因为呢一切的众生也是未来佛啊。你怎么知道现在你看不起或不恭敬的这个人，在来生一轮回的时候，他不一定比你先成佛啊？所以这段话呢，我非常喜欢，我也常常引用，希望大家常常去体会啊。所以讲90首跟91首，最重要大家想了解，要修真正的自他平等，你了解了这个道理，你才会发真正的菩提心。自他平等，你若不相信的话，那你会说，我干嘛要去帮助众生啊，对不对？那你就不会发众生无边誓愿度的广大菩提心。好，希望大家用心体会。时间的关系，今天讲到这里，下一次从92首开始讲。阿弥陀佛。